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何时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何时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梦，那么我们每个人也都在世间上为这个梦忙忙碌碌，有的人是为名，有的人是为利，有些人是两个都要。但在圣经里面有一位大有智慧的人曾经说过，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当我们人在世界上忙碌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在那高天之上有一位神，他在等我们，他爱我们。
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字架为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 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只息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圣经上曾经说，神就是爱，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越爱的神。让我们来唱耶和华是爱。
心中的忧安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成为我白色丰盛的恩典，在危难也改变。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身为我是恩惠保守勉励，共同度此生。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自行天，在危难也不改变。他心中的忧安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成为我白色丰盛的恩典，在危难也不改变。在世间主爱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身为我是恩惠保守勉励，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自行天，再为难也不改变。
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当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神的爱真的是常与我们同在，那么神也把他的独生爱子送下来，让我们在困境中间，我们有一个指望，我们有一个盼望。 我们下面来唱在诗歌本的293首《当转眼仰望耶稣》。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也确实是这样。那么下面这首歌的话呢，是在279首。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一位年长的弟兄，我不晓得他当1948年的时候，他参加和一群那个年轻的学生一起参加一个中国西北的伯特利布道团，那个时候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唱这首歌，我也不知道当他坐牢的时候他是不是唱这首歌，但是他所讲的这首歌里面所传的一个内容，天地纵变，耶稣永不改变，一直让他在年老以后来到美国，仍然在学生，中国的学生中间传福音。那下面我们来唱这首《耶稣不改变》。好消息信这么恩典，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他
天地方便，耶稣依然，耶稣不改变，荣耀归主你。
Roll!
要归主名。
好，下面时间交给郑导。
欢迎大家再来到我们中间，今天啊，我也代表我们这边教会再次欢迎大家。我们再次介绍一下这个讲员，大家可以打开这个程序当刘志雄长老是刚从香港星期四晚上刚刚回来，星期五就来到我们中间，昨天晚上在我们中间分享主的信息，特别是讲到神的爱。今天他是这个系列讲座第二讲，再次给我们分享神的爱。我想下面的时间就不用多介绍了，就把时间留给刘志雄长老。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您昨晚没来。哟，还不少呢，所以我们换了一批人了。很欢迎大家，可不可以就拿每个人手上都有吗？好，我们就把这一段的圣经读一下好吗？好，我们来试着读一遍哈。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喜笑。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昨天也是讲这一个人的故事，但是我们昨天是用另外一段的圣经。那我们昨天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的重点乃是在乎说，我们惊讶像这样的一个少年人。你知道一般人的印象中什么样的人会信耶稣啊？那老头老太没受过教育的是吧？但是这里是一个年轻人我们很惊讶，对不对？一般人来讲，年轻人总觉得还有很多事要忙嘛，可以忙学业可以忙爱情可以忙这个什么叫五子登科样样都可以忙，怎么会有闲情逸致找耶稣谈永生 我们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错误的假设，就是我们以为永生是死了以后的事儿。大部分人认为永生是我死了以后我到哪里去，我是上天堂呢，我是下地狱呢，我是永远的享受福气呢，还是我永远受苦呢？啊，所以一般人想到，那既然是以后的事嘛，这个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傻到一个地步以为我们不会死。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应该没有哈，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要死哈，但是我也相信我们中间很少很少人以为我们很快就要死。我不是指年轻人以为自己会很久以后才死哦，很多人都已经病得很厉害了，年龄都已经很大了，但是他一直都不认为他今天会死。你们听懂我这句话没有？他知道他快死了，还都不是今天。因为他如果认为是今天的话，他很可能要做不同的事情来安排他的最后的一天，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说，我们常常都认为那是很久以后的事。那既然是很久以后的事，现在急什么急呢？对不对？现在还有很多别的事要忙的嘛。但是这个年轻人很特别啊，他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啊，这是他人生中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事，重要到一个地步，他真的付代价啊，他真的付很大的代价。而我们说过，这个年轻人是干什么的？做官的哈，而且是在东方的社会做官，是不是？那你要想到哈，东方社会做官的人呢，会去跟一个老百姓下跪吗？这个很难呢，是不是？他肯见一个老百姓，已经给足了面子。但是你如果查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记载，这个当官的去见耶稣的时候，他是跪下来见耶稣的。他是个当官的，耶稣是个老百姓；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耶稣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他是一个有钱的，耶稣是一个穷光蛋。他为什么肯把脸扯下来？他为什么可以谦卑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是因为在他心灵的深处，他比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说再多的钱不能满足他，他知道再大的权不能满足他，他知道一个人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都不能让他的心灵得到真实的满足。永生不是死了以后的事，永生是一个生命的品质。永生是讲到一个人活在地上，他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光景。你知道你跟我没有永生的时候，我们活的是什么光景呢？我们活在一个光景里面是患得患失，对不对？没有的时候想死哦，哎，所有没有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对不对？听懂我这句话没有？但是你知不知道最伤感情是所有拥有的东西都不太好啊，包括老婆在内，是吧？不然哪有这么多人会婚外情呢？今天我们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没有永远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的本质很糟糕的呀。这个本质就是没有得到的东西死命的想要啊，得到以后呢会发觉说不过如此。那更伤感情的是，既然不过如此，下面还要什么呢？到底有什么可以让我们里面有真实的平安和满足呢？是学位吗？我告诉你，我带过研究生，我也带过博士生。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傻里傻气的要念博士，我告诉你们一句话，你的 PhD 可不可以拿到手，跟你多聪明、多能干、多努力都没有太大关系，跟你老板什么时候有良心很有关系。听懂这句话没有？他说可以就可以了，他说不可以，你死了念死你还是不可以的呀。这样你明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念 PhD 很苦的呀，真的很苦的呀。 哭死你啊。所以我看到这些 PhD 学生呢、啊，那等到那个 PhD degree 拿到的时候，那个美的啊，是没有什么言语可以形容的。你们懂我的意思没有？千辛万苦啊，真是千辛万苦啊！哎呀，这一辈子终于有一天，居然人家会称呼你说 Doctor。哇，那个感觉真是很美好，你知道吗？我看过每一个拿到 PhD 的人，当他 defense 过的那一天，那个开心的样子，我看过很多，那个眼泪在泪眼眶里面都忍不住的，都忍不住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很少看到一个 PhD 六个月以后一年以后还有什么开心的。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受浸的时候，他做见证，他说我现在知道了什么叫做 PhD， 原来就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d。 说念书都念傻了，因为他不念书的那些朋友都去下海做生意都赚钱了嘛，他念书念傻了，什么也不懂了。真的，一个没有永生的人，他生命的品质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他一定无可救药的以自我为中心，非常的自私，他没有办法的，他不希望，他做不到。我没有看过一对年轻的情侣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心里面怎么说呢？我现在要下定决心结婚以后好好的折磨你。我没见过，因为我们教会年轻人要结婚都得上婚前辅导啊，一上就是要上十堂课，差不多是25个小时，然后还要做作业，还考试，这个我们看他们不顺眼还不准结婚，再考再拖一拖，要他们的命。我告诉你，每一个要进入婚姻的时候真是充满着盼望，说我要用我的生命，我要用我的一切来爱你，对不对？但是请你们告诉我，结婚以后呢？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这么爱的人会把对方弄得这么苦啊，这么痛啊，这么伤啊？因为我们没有永生，听明白没有？我们没有这个生命的品质，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们，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由不得我们。我没有看过一个父母，我不说世界上不可能有这种父母，但是我没看过自己家里生了一个孩子就说我从今天开始好好虐待你，没见过。我看到的都是倒啊背啊，哎呀心肝啊，哎呦天哪。但是这些年来我服侍超过100位以上的 teenager， 十几岁的孩子们，个个都是辛酸苦辣，而且在他们的生命中伤害他们最深的就是他们的父母。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生命的品质不对。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我看中间很多年轻人，所以你们可能不能够太体会，也许你们这一辈子都没有尝过我要讲的这个滋味，但是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稍微有一点年龄的，我们这些稍微有一点人生经历的人，你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这一辈子是谁让你的心碎了，让你最痛最痛，痛的简直是活不了了？想一想，每个人应该长大一点了，够老的应该都有嘛，哈。 如果你还没有，你很幸运，不要急啊。不是 if 是 when， OK， 不是会不会有，是什么时候会有。那我要有的人想一下，请问你让我们锥心刺骨之痛的人是那个路边卖菜的吗？是不是？是街上不认识的吗？是不是？想一想，你会惊讶的发现，都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人，都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人。越亲的人伤我们伤的越深。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所认识的人间，我们是这样子发现，最亲最亲的最好的朋友，最亲的亲戚，最亲兄弟啊，甚至于父母儿女啊，夫妻啊，你知道有些夫妻结婚几十年以后，他们吵架都不需要什么招式，你们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那刚结婚的夫妻啊，他吵架要吵很多才会把对方伤得不得了，要讲了很多话才会让对方受不了。结婚有一个年龄以后的人呢，只要一句话就够了，这叫一针见血啊，讲一句话就讲的你啊那个气的那个什么全部都翻了。那我希望各位想一想，想清楚哈，如果你的生命中给你伤害最深的是你周围最亲的人，如果这是一个事实，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下，你最亲的人的生命中是谁给他最深的伤害？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但是我们这些没有永生的人呢、啊，没有这个，什么叫永生呢、啊？永生就是神儿子的生命，就是像神一样的生命的。我们本来不像神呢、啊，我们是人嘛，我们怎么会像神？我们就是不像、啊。我们没有永生的人，我们伤了别人，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这里可能知道，我们这里不知道。我们伤了人，我们会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他这么小心眼，但是别人伤我们呢，我们可以几十年都不忘记啊，几十年不忘记，你知道吗？我去探访过一对夫妇，结婚五十多年了。我去的时候，他们两个正在大干特干呢。哎呀，两个人吵得不得了，而且他们还可爱，知道真可爱。因为我是叫他们伯父伯母的。那么我进到他房间里面，他这个客厅里面，他们就说：“志雄，你坐啊，我们吵完了再跟你讲话。”哎呀，你听他们吵架那个好玩的，真好玩呢、啊。啊，你还敢讲？你知不知道39年以前那几年几月几日你干了什么事儿？我的天哪，他脑袋这么好啊！这是一个没有永生生命的品质。别人伤我们，我们死都不会忘；我们伤别人，根本就不在意，根本就不在意。这就是我们的品质，这就是 who we are， 我们就这样一个人。别人犯的罪是滔天大罪，我们犯的罪，哎呀，人就是人嘛，人不完全，这就是我们的品质。这种品质的这一种的人生活在地上，我告诉你，你穷苦不苦啊？苦到你富呢还是苦？哎，很奇怪啊，不开心呢。你知道人穷的时候很幸福，我看你们没有一个人同意的样子。 我为什么告诉你们人穷很幸福呢？因为人穷的时候，你的生命中只有一个 problem， 就是穷。你除了穷，你没有别的问题。你认为现在就是穷嘛？只要有钱了，什么就好了。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2007年的中国人所拥有的财富，比50年代的中国人所拥有的财富不可以相比的，对不对？但是2007年的中国人心灵中的平安喜乐，跟50年代的中国人的心灵中的平安喜乐也没得比，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要以为有钱就好了，说这样的话就证明你真的没钱。有两种人穷哈，有一种人是穷的只剩下钱的，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有些人穷的，这个人生命中贫穷到只剩下钱，他就只有钱，什么都没有，什么道德，什么面，什么什么什么人格，什么尊严，什么都没有，他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另外一种人的穷，就是穷的就是没钱，但是不管你怎么样穷，你都不快乐的，你都不快乐的。生命的品质不对，穷不快乐，请问富的时候快乐不快乐？更不快乐，你知道吗？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有那么有把握？你说你也没富过，我怎么知道富了就不快乐？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统计数字，就是富人自杀的百分比比穷人自杀的百分比在美国是3:1。 OK， 所以你可以当你拼命赚钱的时候，你要稍微想一想啊，别太辛苦啊，搞不好不小心真给你赚到钱了，自杀了划不来，便宜别人了哈。生命不对，没有很痛苦，有更痛苦，因为你这个生命是不会没有永生的生命。这一个少年官，他之所以难能可贵之处，就是他知道他需要什么。你跟我很多的时候活在地上很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常常用别的东西来代替这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们以为有了这个有了那个就可以了，结果到头来等你什么都有的时候，你还是没有这个，很可惜啊，很可惜啊。因为生命是一条弯位，知不知道？人生是一个单行道，人生不能够说哎，等一下回头 rewind 啊，这个中文怎么翻呢？这个 rewind 啊，倒带啊，人生不能倒带的，你知道吗？不能够回过来再来一遍，没有了。神给我们的生命非常的短暂，人生就是这几十年就过了。这几十年你是在追求永生呢，这几十年你是在追求一些尽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水中花，镜中月，是不是啊？这个中文现在真的，我镜中花，水中月啊。反正我告诉你啊，来美国久的人啊，最伤感情的事是英文进步很少，但是中文退步很多。这一个年轻人实在了不起，他真的很谦卑的到耶稣的面前，而且他真的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不像我们呢，我们真的很可怜。第一个，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耶稣，没有像这个年轻人的谦卑的态度，你知道吗？我不要讲你们啊，我讲我自己啊。我当年进教会的时候，人家托了我，人家跟我讲，你一定要去听耶稣啊，给人家吵得没办法，就给个面子吧，因为不去烦死了，对不对？而且那时候找我的是我的小学老师，那总是要这个他对我又特别好，那全世界其他的人要叫我去教会绝对教不动的， 但就他来叫我，我是非乖乖乖乖得去的。那我去到教会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一定是坐在最后一排的。那我心里是在想什么？在后面打瞌睡，人家看不清楚，对不对？我坐在那里呢，我两个手一定是这样子。我这样子什么意思？是吧？听你讲呗，随便你怎么讲，反正我是不信的。我里面充满的是什么？是骄傲。所以他讲一句呢，我里面在想，嗯，这个不对，这个还可以啊，这个乱讲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年轻人很特别啊，你看他到耶稣的面前去，他跪下，然后他问耶稣：“良善的父子，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他谦卑到一个地步，他认识耶稣啊，他称耶稣为良善的父子。奇妙的是在哪里呢？奇妙的是耶稣啊，居然就回答是这个文不对题哈。他问应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称呼我做良善的？你难道不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良善吗？”耶稣回答这个问题很重要。耶稣回答的这个问题，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让这个年轻人知道什么叫良善。只有神是良善的。耶稣的意思不是人间没有良善，其实人也会做很多好事嘛，怎么会人间没有良善？但是人所有的良善都是污染过的良善，是不绝对的良善，是相对的善。你能够明白我讲这个意思吗？只有神是绝对的善，人没有办法做绝对善，因为人非常有限啊，人受感情的限制，人受文化的限制，人受环境的限制，人受好多东西的限制，所以人想做的善常常都是相对的善，不是绝对的善。我不知道举这个例子合适不合适，但是我就想到这个例子，我就提一下。我在新疆有机会跟维吾尔族人相处，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间，我才知道说汉族原来这么可恶。在那个之前，我一直以身为汉人非常骄傲，以汉文化为自豪。但跟他相处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哎呀，我们汉人真是可恶到了极处啊。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触呢？就是我发现很多的时候，相对的善变成了绝对的恶。我们希望做的一些我们认为对的事情，结果在别人的生命中带下了极深的伤害和破坏。你们能够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人生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事，人没有办法善，只有神他是绝对的善良，人没有办法绝对善良。一个人你要做好，你可以有心，但你常常无力，而且很多时候你做得好，你对这个人好，你就对另外一个人坏了。你没有办法有绝对的良善，只有神是真正的善。人做的许多的善，坦白的告诉你，很少是绝对无私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得好，那个动机本身还是为自己。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在路上走路，旁边一个很可怜的要饭的，我实在于心不忍，就掏出一些零钱放在那个要饭的那个小碗里面。我的朋友在旁边就骂我，他说没有看过你这么自私的人。我说奇怪了，我给钱你没给钱还骂我自私？他说因为你给钱不是为了帮助他，你给钱是为了让你的良心舒服一点。你听懂了他的分析吗？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呆在那里，而且我真的明白他说的是真的。我并不是真的想要说我应该做什么可以帮助这个人，我没有，我看到他可怜，我给一点钱就让我自己怜悯之心得到一个满足而已。所以你看人做的善其实不善啊， 很多时候都不善的、啊，只有神是善的。那耶稣说这句话很宝贵哦，因为所有的良善、啊、其实是用什么做标准呢、啊？是你觉得好就好吗？我曾经问过一些年轻人了、啊，哎，某某人你觉得他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他们怎么决定谁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就对我好的就是好人了，对不对？那对我坏的呢，就坏人嘛，是不是这样子？人世间许许多多的痛苦也不就是从这个善恶而开始的吗？我看过很多夫妻吵架，让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看过夫妻吵架的时候会彼此这么说：我给你气死了，都是我的错。我没见过这么吵的，一吵架都是谁的错？都是对方的错。那为什么两个人都觉得是对方的错呢？所以你看，人中间的善恶的标准靠不住的，只有神的标准是绝对准确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只有神是善的，神说好的才是好的，神说坏的就是坏的，就这么简单。因为人没有办法说，人所有自己觉得好的有一天自己将来回头都会觉得坏，你知道吗？有一次在上海，我的一个朋友请我跟他的一个好朋友吃饭，他们两个都是党校的。那他为什么请我跟这个人吃饭呢？就叫我劝这个人信耶稣。那我就跟这个人讲啊，耶稣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哎呀，这个脑袋就是叫花岗岩脑袋，哎呀，可顽固了，就跟你一个晚上啊，从无神论开始讲起啊，啊，讲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啊，我的天哪！受不了，真是受不了。结果我的朋友看我们两个在那讲了，最后他都一路都没有讲话，可他最后讲了一句话，却是非常震撼性，而且真的扭转乾坤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不要讲这些了，他说想一想，当年物质缺乏的时候，咱们有办法弄到了一块从美国来的巧克力，咱们两个一起吃，吃的时候咱们要说什么呢？我就吃掉你们帝国主义的巧克力。他说我们现在还干不干这个事儿？他朋友看看不干了，他就跟他朋友讲，他说多少当年我们认为是绝对对的东西啊，今天是绝对错，是不是啊？当年谁有钱谁就该死，对不对？现在是要大家一起向什么看呢？向钱看嘛。他就讲这么两句话，他说不要再抓住过去的东西了，要承认很多我们以为对的东西，过不了多久我们自己都承认的是错的了。但是只有神不会错，只有神不会改，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的。所以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耶稣基本上告诉他说，你要跟我谈永生的事情，你就先搞清楚我是谁。如果你把我当做一个老师，对不起，没有一个老师可以给你永生。但如果你认识我是上帝，那么下面的话可以继续谈。这样明白没有？所以耶稣这个回答，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读圣经很大的难处，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当时文化的背景，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对话后面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你明白了没有？耶稣基本上就是告诉他说，你要承认我是上帝才可以谈永生，你如果不承认我是上帝，不用跟我谈永生，浪费你的时间，就这么简单。 那你知道在犹太人中间呢，他们是坚决的相信独一的真神的，只有一位神的。现在耶稣这个人胆子也大，他居然说他就是啊。犹太人一般人听到这种情形，如果听懂了要做什么事你知道吗？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了，知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有几次耶稣不小心跟人家讲说 I am。 你知道我们读中文呢、啊、都不懂啊，你知道那耶稣说我是啊，我们根本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在犹太人中间，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哎呀，犹太人简直气疯了，就拿石头把他打死了，因为他说他自己是上帝，你知道吗？当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哇，犹太人也发疯了，要拿石头把他打死，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相信有上帝，但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上帝啊。你一个人怎么说自己是上帝嘛，简直气死人。但是你，我告诉你，这个年轻人呢，他真的很厉害啊。当耶稣做了这样子的宣告的时候，说如只有神一位，没有别的良善的时候，他居然乖乖的跪在那里，就表示他承认耶稣是上帝。你这样子明白没有？哇，这个是了不起的事，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啊！你知道今天要一个有理性的人呢、啊，相信有神这件事情啊，比要一个有理性的人相信没有神啊，要容易得多。我不知道你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一个人不用脑袋想哈、啊，要相信无神论很容易，因为什么？你不要想嘛，你从小人家跟你讲没有嘛，没有嘛，没有嘛，你不想就没有嘛。你真的想一想，你就会说怎么会没有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看斯大林的女儿到美国，没有多久就受洗。那她受洗的时候，新闻记者就马上去访问她说：“你作秀吗？”啊，你在唬我们美国人吗？你怎么一来美国就是信主了，就受洗了呢？你真的信耶稣了吗？他说我真的信啊。那谁给你传的福音呢？谁告诉你有上帝的呢？你是这个，他是标准的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嘛，对不对？他200%吃奶的挡着奶水长大的，是不是？他怎么会相信上帝呢？结果人家问他，他的回答好有意思，他说我14岁的那一年，我在学校里面中午吃了饭，没有人跟我玩，我一个人在操场上走来走去，我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国家花这么多的钱要教导我们每一个年轻人说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没有上帝，要真的没有上帝何必讲呢？听懂他这句话没有？他肯定有嘛，所以他叫我们不要信，所以告诉我们没有嘛。没有的东西你吃饱饭没有事，天天在那边讲干什么？就是有嘛，只是你不要我们信嘛，所以一直告诉我们没有嘛。所以他说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做一个祷告，他说上帝，如果你真的有，我愿意相信你，求你住到我的心里。就这样子简单的祷告，他开始跟神有关系，他开始认识神，何等奇妙。所以一个人你今天不用脑袋啊，你可以想说没有神了，这个很容易。你如果肯用脑袋，我给你挑战两件事情你就傻了。第一，能不能证明没有神呢？第二，能不能找到一个证据，不要多，只要一个，是让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说看到这个证据，唯一合理的推论就是没有上帝。你懂不懂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很不一样哈。证据是很严厉的，很严格的，对不对？不，这证明是很严格的，对不对？证据不一定嘛，对不对？证据只要推理就可以哈。我们不能够证明秦始皇盖了长城，明白吗？不能证明，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证据，做出相当合理的推论，说这肯定是他干的，至少有一部分是他干的。这样明白吗？ 那关于没有神这件事，我告诉你，你不用脑袋折椅，你真的要用理性去想一想，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你还死心塌地的要信，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迷信，懂不懂？像今天迷信的人很多啊，我碰到很多啊，真的是看一下信耶稣，哦，我是无神论的。我说你是什么？我无神论的。我说你真的这么迷信啊？我哪迷信？你们才迷信。其实你真的用脑袋想想，无神论真的好迷信啊，不能证明，不能证明的，没有证据，你一个证据都没有啊。哎，我们信神，相信有上帝，能不能证明啊？啊，也不能证明，知不知道？哎，但是我们有好多证据，你听明白没有？那如果一个是没有证据的，一个是有好多证据的，哪一个比较容易相信啊？当然是好多证据的比较容易相信嘛，是不是？你这个没有证据的你还要相信，这个好伟大的信心啊，你知道吗？这死心塌地的迷信啊，完全没有证据，我就是这么信的，我认为。你有什么根据啊？你根据什么认为啊？没有，我就是这样认为，我喜欢这样认为，这叫什么？这不理性嘛，对不对？所以要人相信有上帝，亲爱的朋友，真的，我给你保证，我给你保证，有理性的人选择相信有上帝，要容易千万倍相信没有上帝，而且更合理。所以这不是大问题。比较大一点的问题，比较大一点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算有上帝，你怎么知道是耶稣啊？我们从小拜观世音的，台湾人说我们拜妈祖的，香港人说我们拜黄大仙的，黄大仙就是那个狐狸精嘛。但不管什么，为什么是耶稣啊？为什么不是释迦牟尼呢？为什么不是穆罕默德呢？为什么是耶稣？哎，这个是比较要比前面说有没有上帝这个问题要严重的多，你知道吗？因为耶稣跟所有其他宗教所信仰的对象有一个最基本的不同嘛，所有其他宗教的这些信仰的对象基本上不是那么的排他性，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跟一个佛教的人讲，哎呀，信佛也不错哈，但信耶稣更好，那个信佛的也不会生气，对不对？那你认为好，我认为也还可以了，大家差不多了，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嘛，我们反正是劝人为善嘛，是不是这样子？但你跟一个信耶稣的人讲，哎，信耶稣跟我们信佛也差不多，反正都是劝人为善，你想那个信耶稣的人会同意吗？他就不同意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不信耶稣啊，他们最大的理由就是你们信耶稣的人非常的心胸狭窄啊，就你们的是对的，我们的都是邪教啊，我们拜的都是邪灵啊，你们拜的是真神，哇，气死了，气死了。所以要一个有理性的人很有把握的知道说就是耶稣，不是别的，其他都是假的，就耶稣是真的，这个其实比较难，你知道吗？这个要多花点功夫的，这个就不是像前面讲的那么简单，说相信有上，这个难得多。可是我告诉你啊，就是知道就是耶稣这件事啊，虽然比相信有上帝难一点点了，但是也不太难。为什么不太难呢？因为耶稣实实在在 给人类的历史上留下太多的证据，让人无可推诿。你没有办法否认 He's God。 你除非不去研究这个人，你只要研究这个人，研究到最后，你必须乖乖的承认他是神。这不像别的人的人生呢、啊，别的人生你去研究，研究到最后，你可以很佩服他没关系，但是你要不要说他是神，都是次要的。你研究耶稣的一生呢，你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一定是 God， 你找不到别的答案。有一个人，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在芝加哥 Tribune 这个报社做高级的编辑，薪水非常高，社会地位非常高，住的是湖边那个漂亮的不得了的高级的住宅，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高高兴兴的过日子，没有事还可以拿一些政客开开心，因为他们可以去访问那些大官嘛，那没事消遣他们。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他的老婆就跟他说 Honey, I have a good news for you。 太太讲，他这个他一听到太太讲的 good news，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 Anything on sale？ 还有什么东西在大减价哈？结果他的老婆就跟他说，我信耶稣了。那么他听了这个话，他有一点难受，他就跟他老婆讲，他说 Oh, it's good， 很好，但是好不好这样子哈，你信你的耶稣哈，你礼拜天要去教堂，我送你去啊，但是我继续打我的高尔夫球哈，请你千万不要逼我信耶稣。我们在座有些朋友啊，你可能不了解啊，这个老婆信了耶稣啊，不太会 leave 她的 husband alone 啊，不太会不逼她的老公去教会的啊。所以这个老婆三天两头在旁边就 honey honey， 搞得他实在是很难受啊。那么后来他就陪了他老婆去了几次教堂啊。那去了教堂以后，他回来就很生气啊。他为什么很生气呢？他说，这个你们怎么会相信一个死掉的犹太人是上帝啊？就他指的是死掉的犹太人，就是耶稣嘛，怎么相信他是上帝？他这是太可笑的事情，他像我这样子有头脑的人要相信这种傻事，这个很难啊，所以就请你不要再折磨我了。他的老婆弄得他没办法，他老婆也很痛苦。有一天他最好的朋友跟他讲说，嘿，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哇，他一听他第一个反应是 Oh no。 他说不会吧，你也会哎，他说真的，我信耶稣了，我信耶稣真好，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啊。 He is a living God, true and living God。 哇，他一听到他简直就受不了了，你知道，他心里想，这下日子难过了哈，原来只有一个老婆已经很烦人了，对不对？现在多一个 best friend 啊，最好的朋友，这日子怎么过？有一天他们三个人一起吃饭，那么你想想，吃饭的时候那两个人会做什么事呢？要祷告，对不对？这个祷告忍耐一下就几分钟也就算了，对不对？这两个人祷告完了干什么呢？就劝他，你要信耶稣啊，你一定要来教会啊，人生很空虚的，没有神人活着干什么呀，我们都是罪人啊。哇，讲了一大堆，他听了简直就头都要炸了，他心里面一直在想，这个日子剩下的下半辈子怎么过呀。结果他的太太突然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太太跟他说，你不信有什么理由？你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耶稣是上帝？他 他傻在那里了。他说我没有理由要相信，你听懂他的回答没有？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啊让我要相信。他太太说，那有没有证据让你不相信呢？想一想，好像也没有。他太太说，这样子吧，你是学法律的，你不相信别的东西，你就相信证据。我们相信耶稣是 God， 你不相信耶稣是 God，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因为我们不懂啊，我们不是学法律，你学法律的，你可不可以去检查一下可以找得到的证据，然后你给我们一个很合理的解释，根据你找出来的证据，让我们知道说耶稣是上帝还是不是上帝。如果不是呢，我们以后就不去教堂了，我们礼拜天陪你一起去打高尔夫球。那如果他是上帝呢，你礼拜天就陪我们一起去教堂。这个老兄想一想，这个不太难嘛，对不对？他是学法律的，他说这个人间的谎言嘛，一个犹太人死了说自己是上帝，这种傻话，这种要证明这个是假的，又有什么难的呢？我就找一些证据，然后就叫你们口服心服，以后也不要再烦我了。他就开始做研究，他本来以为他两个礼拜搞定的事，他一搞搞了三年半。你知道为什么搞那么久？因为他找到一个证据，挖挖挖挖下去，那个证据带到的答案是什么？是耶稣是神。他不喜欢这个答案，那怎么办呢？换个证据再找，然后再挖挖挖挖到最后同样的答案。所以搞了三年半以后，他最后呢乖乖的自己就信耶稣了。那他把他这三年半的努力啊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中文也有翻译，英文叫做 The Case for Christ， 很便宜的一本书，我忘了，大概四五块钱就可以买得到，在网上。中文比较贵，中文翻作重审耶稣。那这本书真的任何一个人，你有理性，你是说我喜欢看证据，我们根据证据我们就去挖挖看看到底他是不是上帝，你看了你就没有话说的，你有太多的证据，你找来找去就他不是上帝，你没有别的解释的，你唯一达到的答案就是他是。所以要相信耶稣是上帝，如果一个人肯花功夫也可以达到这个答案，也不太难。但是要一个人相信有神，又相信耶稣就是这一位神，不难。难在哪里呢？是你相信了他是神以后，你肯接受他当作你的神。这个很难，这个非常非常的难。难到什么地步呢？难道耶稣在这里说在人是不能，这件事情是人做不到的？因为在我们这些人呢，相信有上帝 OK， 有吗？相信耶稣是上帝 OK， 就算是他嘛 So what， 他做他的上帝，我做我的人，我一辈子凭良心做事，不需要上帝嘛，要上帝干什么呢？他做他的神很好啊，我做我的人很好啊，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要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宰，开玩笑，这个不行的，这个我们不干的。主耶稣对这个年轻人的要求是什么？说把你所有的都变卖了分给穷人。你知道很多人没有读懂这节圣经啊，所以有些人不敢信耶稣啊。他以为信了耶稣全部脱产了、啊、都是穷光蛋了啊。不是的呀，2000年教会的历史里面信耶稣的人有钱的人很多， 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问题。耶稣对着这个少年人的要求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是因为在这个少年人的心目中，他有另外一个神，就是他的钱财，就是他的钱财。所以耶稣说，你如果要得到永生，你要把你原来那个神丢掉，你要把我当作神，所以你来跟从我，这样明白没有？你知道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做研究生的时候，有人跟他传福音，就用这段圣经，然后就讲到这一段，然后就问他说，你要不要信？他说信，把所有都变卖。他说没有关系，反正我现在是 negative， 我现在是负资产，变卖有什么问题呢？带他信耶稣的人告诉他说，你现在生命中的神是什么？你要把那个也放下来。哇，他三天晚上不能睡觉，三天晚上不能睡觉，因为他放不下，他放不下。在那个时候，他的生命中，他的神是什么呢？就是他的 PhD。他如果不念 PhD， 他不要活了。他就是要念 PhD， 可以不要上帝，可以不要命，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是不能没有 PhD。可是那天晚上，跟他传福音那个人真狠了、啊，真的。如果是换了我，我就说没有关系了，你信了就可以了 ，PhD 以后再说吧。不会，那跟他传福音的人好狠的、啊，那就跟他讲说，你想清楚，你要信耶稣，你什么都要放下。然后耶稣叫你做什么做什么。哇，我的天哪，那是要了他的命啊！他挣扎挣扎挣扎。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挣扎？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啊，照讲没有什么好挣扎的嘛，对不对？哎，你想想看啊，信耶稣就是让耶稣做你的神了，对不对？做你的父啊，做你生命的主宰。从今天开始，你所有的 problem 都是他的 problem 哎！你们想到人生还有比这个更上算的事吗？还有比这个更美好的事吗？如果说你今天找一个人，他没什么大本事，你很多的 problem 找他，你的 problem 对他来讲也是 problem， 懂不懂？但你现在面对的是这个无限大的神，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这一位。如果他说把你的生命交给我，你所有的 problem 我 take care， 你的 problem 就不是 problem 了嘛，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如果来到了耶稣面前，真的知道耶稣是上帝，把自己所有的放下交在神的手上，应该是很 natural 的事情嘛，很自然的嘛，很容易的嘛，这有什么难的呢？但是我告诉你，对我们这些人难死，对我们难死。为什么难死？你知道，因为我们生命的本质中有一个很坏的东西，叫做罪，叫做罪。你知道罪，我们一般人想到的罪什么，就是什么杀人啊、放火啊、什么那些干了什么坏事啊，那些当然是罪啊。但圣经里面讲到那个罪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当作神，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不肯让神当神，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让我们就算知道耶稣是上帝，我们也不要信他。你明白了没有？就算他是，我不要信。为什么要信呢？因为信了他，要听他的嘛。我前几天还跟一个年轻的小朋友一起吃饭，这个小朋友的哥哥最近信了主，所以我跟着小朋友吃饭的时候呢，我就问着小朋友，哎，你哥都信主了，你要不要信啊？哦，我不要信。我说你不知道有上帝啊？他知道。你不知道耶稣上帝？知道。我说那为什么不要信呢？他信了他要听他的呀。他不要信， 就是因为他不要听神的，他认为听神的多可怕呀。今天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哎呀不要信，为什么？信了不自由，岂有此理，你知道吗？主耶稣说，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一个人不信耶稣才不自由，对不对？信了耶稣才会真自由嘛。你不信耶稣怎么会自由？被自我捆绑，被罪恶捆绑，被世界捆绑，你哪里有自由？你像我爸爸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跟我一样高，体重42公斤，病的什么样子啊，全身的病。但是那个香烟呢、啊，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好像不能停的。有一次他病得很厉害，我带他去看医生的，医生跟他讲不要来看，烟戒了再来说，不戒烟你这个什么，你这些病根本都 一样都没有救，没有希望的。哎，你想想看，医生都这样跟你说了，你猜我爸爸会不会戒烟？戒烟，我的天，我们怎么用，我们用了多少方法，我们给他下跪啊，我们把他烟藏起来啊，我们把他烟剪一半啊，我们什么都干过。他有一天啊跟我们说，戒烟有什么难的，我一个礼拜都戒了3次了。你会发觉人生就是这样子啊，这个罪性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把我们捆绑到一个地步，我们明明知道不好的东西啊，我们还死命的去做，死命去做。我们在座有很多朋友，你都知道你很讨厌骄傲的人，对不对？我们有几个人可以不骄傲呢？那我以前也常常开玩笑，我说哎，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不骄傲的人举个手啊，再给你骄傲一次。我们中间哪一个中国人不知道知足常乐这个道理？不知道。那为什么不乐？不知足呀，是不是？所以不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我们不自由啊。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信耶稣不是你损失了，是你得着了。今天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啊。哎，请问你啊，听神的话好还是听你自己的话好？想一想，如果神是全知全能的，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并且神是全然良善的，他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请问你在人生的道路中，你做的每一个决定听他的好还是听你自己的好？当然听他的好嘛，你懂得多少啊？我们这个小脑袋能干什么事儿啊？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个人骄傲到什么地步呢？我们就是要听自己的，我们不肯听神，这个叫罪，知不知道？罪就是让以纯粹以自我为中心，骄傲到一个地步不承认神。当你有这样的罪性在你生命中的时候，他就带下了很多的罪行，因为有这种的性格就带下了行为，所有那些不该做的事儿你做了，都是因为你的罪性，所有该做的事儿你偏偏不去做，都是因为你的罪性。你真的有一天认识你这个罪性的时候，你就懂得圣经里面保罗有一句话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真是苦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心中所想的善我没有能力去做，我心中不想做的恶
我就偏偏去做。
真的，我看过很多父母对儿女是这样子的，很多父母看过我的书，知道说应该怎么对他的儿女，不该说的话不要说，该说的话要说，结果他回到家里呢，是该说的话他不说，不该说他拼命说。他不是不知道，
罪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苦死了。
让我告诉你，就是这个罪性让我们伤害自己，你明白吗？今天很多人不懂人生为什么这么苦，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活在地上这么苦，就是这个罪性，我们里面的情欲，我们里面的贪心，我们里面的骄傲，给我们带来多少的痛苦啊！不但给自己带来痛苦，我们给别人带来痛苦，你知道吗？神要救我们，最伟大的一件事就在这里，他要救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不舍得我们活在这种光景里面，他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怎么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神怎么能够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你知道罪恶这个东西啊，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意念，是我们的心思，是我们的意志，我们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他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人想到很多方法改变人的罪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大道理我们都会讲啊，啊，诸子什么治家格言啊，哎呀，一大堆东西啊，都会。但我们会说不会做，你说了做不到，很多的理想做不出来啊。为什么？因为人改变不了自己啊。思想改造可能吗？不可能的，改不过来的。我们这个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吗？人中国人其实说一句老话，说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呢，改不了的。那怎么办呢？神怎么能够救我们呢？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救法是什么呢？神的救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跟我们换一个生命，他要跟我们 exchange， 跟我们换，我们这个旧的生命，会犯罪的生命，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神说我跟你换，他把我们那个生命接受到他里面去，把我们那个生命跟他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新的人生，完全不一样。你知道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好伟大，他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你知道我们犯了很多的罪，如果神今天说赦免了，这个好不好？真好，你知道吗？你知道一个人一生呢，你现在犯的很多的罪啊，你都不觉得可怕。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就是你年龄越大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所犯的罪都会追上你，你会开始后悔，你会开始想起来难过。很奇怪哦，年轻的时候都不难过的，理直气壮，但人年龄大的时候开始会悔，开始会想，哎呀，当初不应该那样子对他，当初不应该说那个话，当初不应该做的那么绝，会后悔。年龄越大，你这一生所有的罪恶悔恨就要纠缠你，你没有良心的平安，你逃不掉，你怎么样都逃不掉。神在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为他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才可以有平安，你知道吗？这是一件好伟大的事啊。中国人基本上不讲罪的，中国人只讲羞，你知道吗？只讲耻， 我们做什么事不要给人家知道就好了。我们不讲罪，但是罪这个事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逃不掉的，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否认，没有办法否认。我们嘴巴上可以很硬啊，我没有罪，我都好，我凭良心，随便你怎么讲。早晚有一天，你的良心告诉你，你有罪，你逃不掉的。我们教会有一个老人家，他是一个福音朋友，他没有信耶稣啊，人家带他来我们教会了。哎，他来教会好特别啊，他跟所有其他没信耶稣的人不一样。其他不信耶稣的人来教会是给面子，是吧？你要打电话请他，要约他。他不是，他从第一次来了以后，是他打电话找我们的。哎，你们不要忘了带我。不信耶稣的人来教会，有没有坐第一排的？没见过吧？这老人家每次来坐第一排。不信耶稣的人来教会，不但坐第一排，每一次来都带了笔记本做笔记的，你们见过？没见过吧？你们基督徒都不做笔记。他这个慕道朋友，哎，坐在第一排，每一次在那做笔记啊，可认真了。我就奇怪了，这个谁啊？这个每次坐第一排，然后每次在那做笔记。他来我们教会整整来了六个月。有一天我讲完道，我下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老伯啊，我看你这个样子啊，你应该受洗了。”结果这个老伯很可爱啊，他说：“刘弟兄，你开玩笑，你难道还不懂吗？一个人没有信耶稣怎么可以受洗啊？”他就是我，他说我还没信，你怎么说我可以受洗了？哎呀，我傻在那里啊，我说你还没信啊，我以为你信啊。他没有。我说怪了啊，你不相信有上帝？相信，这个鬼神的事儿能不信吗？他说我那个时候到农村去，亲眼看到多少奇奇怪怪的事儿，什么跳大神啊，什么那些这个鬼附身啊，我都见过。有鬼就有神，这个是肯定有的。那你知不知道耶稣就上帝啊？知道。我在教会六个月了，每个礼拜上这个福音班，我很清楚。除了他还有谁呢？别的都不像，就他像，别的不像。我说，你知道有上帝，你也知道耶稣是上帝，你就信他呗。不行。什么不行啊？他说：“刘弟兄，你知不知道我在大陆干什么呢？”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运动员。”我说：“啊，就您这个身体。”他矮矮瘦瘦小小的，什么运动员？我说：“你是哪一项运动的运动员呢？”哎呀，他说：“你不懂。”我是所有政治运动被揪出来的那个运动员。他说四十多年每一个运动都有我的份儿。他说上山下乡，北大荒，住牛棚，游街，戴高帽子，开飞机，灌辣椒，随便你讲，你听过的事儿我都经历过，我都尝过。他说你晓不晓得，四十几年在共产党的手下，他们什么本事都有，有一件事他们做不到。我说还有共产党做不到的事儿？他说共产党就是没有办法叫我认罪。现在我来美国了，
到了教会，
你们讲爱，你们讲神，你们讲耶稣的伟大，我感动得不得了，我真爱听，我就受不了你们非逼我认罪，我非要承认我是个罪人，我哪里是罪人，我好人，凭良心做事的好人。他刘弟兄坦白跟你讲，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承认自己是罪人就可以信耶稣，我现在就信。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行，我信耶稣这档事儿最麻烦就在这儿，就你一定要承认是个罪人，你需要耶稣救你，除了他救你，你没有救。哦，他气死了，他所以啊，六个月了我还不信啊，哎，这怎么办呢？你甚至拿他怎么办呢？结果那天在那边傻了半天呢，我突然之间就胆子也很大，我说老伯啊，我可不可以问你个事儿？那你问。我说你可不可以凭良心告诉我，你真的一辈子都没有做过一件你的良心告诉你不该做的事儿？你真的都没有一辈子没做一件你良心叫你应该做的事，有没有？我本来以为他就会说没有，你知道吗？但是他老先生给我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让我想一想。你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敬佩他，因为这个人是有良心的人，他是很认真的面对这个问题，他不像我们中间很多人瞪了眼说假话，他是很认真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可是他这么的认真也让我非常的羞愧，因为当他在那里想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说今天呢，谁问我这个问题，我哪里要想啊，这有什么好想的，当然有啊，多的是啊，这从小坏事干多了，哪还要想呢，有没有没良心的事儿？所以我对他很佩服啊。他想了个半天了，他抬起头来问我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件事儿所有其他的人都这么干算不算？亲爱的朋友，不要笑他，你跟我一样，你跟我一生活在地上，不该干的事儿，不该说的话，不该想的事儿都干过，一个例外都没有，因为圣经讲的，不是我讲你，圣经讲的，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圣经讲的，这上帝告诉你，你是个罪人，你犯了罪，你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你有麻烦，那怎么办？你的罪怎么解决？我们中国人怎么解决？将功赎罪，是不是？多做点好事嘛。亲爱的朋友，让我问你，一个人多做点好事能不能够解决他罪恶的问题？不能啊。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吗？因为所有的功都不能补过，这样明白吗？哎，我在美国如果今天不知道什么毛病啊，我决定去把一个人宰了，我把他宰了以后我很后悔，我从现在开始，我说我不但这个要努力的做好事，我每天要去救一个人，是不是我这样子做美国的法律就会放过我？会不会？不会的。我不管救了多少人，我杀的这个人的罪在谁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我要负的。 你明白了没有？
我们做的任何的好事都不能够补我们的罪恶，而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犯的罪那个后果相当可怕，那个后果叫做地狱，那个后果叫做永远的刑罚。可是神爱我们，他不要我们下地狱，他不要我们永远的刑罚。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替我们付了这个罪的代价，所以他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的是好伟大的救恩，一方面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赦免我们；另外一方面，他把我们的旧的生命与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像神儿子耶稣一样，这个生命不自私，这个生命会有像神一样的爱，这一个生命可以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的人生整个改变。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跟你讲我自己的一些故事，我只能够告诉你一件事，神爱你，他要赦免你的罪，他要给你永生，他已经做了他所有能做的，但是有一件事他不能做，就是他不能逼你，他不能强迫你相信他，因为他爱你，他给你绝对的自由，他绝对的尊重你。所以你要选择，你要选择接受他的爱呢，或者你选择不要他的爱。很多人不懂，没有选择接受神的爱，就是等于拒绝神的爱，听懂没有？所以很多人在填这种单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乱勾啊，什么更有兴更感兴趣会继续探索，所有下面除了第一个以外，基本上下面通通是说我不要信耶稣。这样懂了没有？其他是等于是一样的，不管你选哪一个都一样的，就是我不要信耶稣，我不要上帝爱我，我要继续做我自己的神，我要自己走我自己人生的路，我犯的所有的罪我自己负责，我不要他来改变我的生命，我不要他来爱我。这样子明白了没有？只有当你说我要耶稣，我要信耶稣，我要他来爱我，我要他赦免我的罪，我要他改变我，这是你的选择，这个选择没有别人可以替你做，你自己要做。有人可以送你最好的礼物，你可以选择接受，你可以选择拒绝，就这么简单。你拒绝，再好的礼物也不是你的，你接受了就是你的。今天晚上你来到这里，其实神要我告诉你什么呢？神要我告诉你说，他要赦免你的罪，他要爱你，然后他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是你跟你现在有的完全不一样的，是让你人生活在地上可以有真实的满足，可以有真实的喜乐，你可以尝到上帝无条件不改变的爱，这神要我告诉你的。你可以选择要，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把头低下来，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我想问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朋友像昨天晚上一样的那些朋友有福气，你会对神说，神啊，我要，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我做了许多不该做的，我不喜欢我的人生这么痛苦，我希望我的家里面有真正的爱和和谐，我希望的人生能够有满足，有平安，有喜乐。如果你真的是上帝，你真的这么爱我，你要赦免我的罪，你要给我一个新生命，我愿意接受，
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我们要把一些书也要送给你。今天晚上有这样的朋友，请把手举起来好吗？有哪一位？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承认你这一辈子如果没有神赦免你，你做得再好也不能解决你的罪，你承认你需要神来爱你，需要神来改变你，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位？你不是举给我看，你是举给神看，你告诉神说你要，神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强迫你的，你不要他拿你没办法。可是神的灵会在你心中感动你，告诉你说，孩子，你不要神爱你，这是你一生最大的损失。有谁今天晚上愿意接受神的爱，脱离罪恶，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真正的平安，得到真正的喜乐？你就勇敢地把神手举起来一下，告诉神说我要。哪一位？如果神感动你就举手，不要不好意思哈。你知道你需要神，你就把手举起来。有吗？感谢神，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愿意今天晚上得到这个福气的？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一位吗？你愿意你就把手举起来，说我要，我要神爱我，我要神救我，我要神赦免我的罪。还有哪一位？还有没有一位把手举起来？还有一位吗？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亲爱的朋友，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啊！你要你就举手。请听清楚啊，我没有说我们中间搞懂的人可以举手哈，我说你要上帝爱你的人可以举手。有谁今天晚上要得到这个福气，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好，感谢主，请放下，我看到了。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今天晚上要得到这个福气？还有没有？别白白的来又白白的回去哦。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愿意今天得到这个福气的？你把手举起来。你说神，我愿意，我还有很多问题不懂，但是我愿意得到你的爱，我愿意得到你的祝福，你就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你来赦免我的罪，我愿意你来改变我。还有一位吗？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问呢？是因为我知道这对着你来讲有多难。是的，我知道这个对你又是多么重要，因为你这一生没有比得到这个更重要的事情。没有神，你这一辈子苦定了，而且会越来越苦，你的结局会很悲哀的。但是当你接受了上帝的爱的时候，你的人生会完全改变，你会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再问，还有没有一个人愿意他的罪被神赦免，让上帝来爱他，来改变他的人生？还有没有一位你愿意把手举起来？有没有？感谢主，恭喜你，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你要得这个福气的？你告诉神，你说神，我要这个福气。 有吗？想清楚啊，想清楚。你现在所想的决定对你的影响太大了，太大了。我再问一遍，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一位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耶稣赦免你的罪，你需要他爱你，你需要他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虽然你很多问题不懂，但是你知道你愿意接受他的恩典。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一位？我现在请今天晚上刚才举手的心里愿意的朋友，以及我们在座的基督徒，跟我一起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就请你从心里跟我一起说一句，最好是开口说，因为你开口说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但是你听我讲的这些话，你觉得你也愿意跟耶稣这样说，我们欢迎你跟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啊，我原来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就是到今天，我对你的认识还是很有限。可是我知道，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有很多的事我不该做，我做过很多，我该做的事我却没做。我必须承认，我的生命中有许多的痛苦，许多的骄傲，许多的嫉妒，许多的贪心，我伤害了很多人，我也被人家伤害。我不喜欢这样活下去，我今天晚上到这里来，我听见一个好消息，你是上帝，你也不嫌弃我，你爱我，你愿意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赦免我一切的罪，你并且愿意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让我可以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让我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耶稣啊，其实这些道理我也不是很懂，可是我渴望得到，所以我在你的面前，我诚实的把我的心向你打开，求你住进来，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赐给我新生命。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恭喜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所有你真的刚才是诚心在神面前这样祷告的朋友，因为这样子简单的一个祷告，你我这么有限的人就可以跟这一位无限大的上帝成了再亲密不过的关系。他做我们属灵的父亲，他让我们回到他的家中做他的孩子，他让我们跟他永永远远，从现在开始永永远远都可以跟他在一起。为着要帮助这样子的朋友们，这样的弟兄姐妹， 我会请这里的教会送给你们两本书，一本书叫《认识真理》，这本书是留学德国一个学化学的博士所写的。这老兄到德国去念书的时候很有兴趣参加查经班，但是他参加查经班不是为了认识耶稣，他参加查经班是要拯救那些被宗教迷惑的人。他在那个查经班待了六年以后拿到了博士学位，他也信了耶稣。他就把他做的很多研究整理出来写了这本书叫《认识真理》。这本书里面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到底有没有神，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他强调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很多的证据，到底有神是不是合理的。第二个部分乃是说圣经真的是神的启示吗？圣经这本书靠得住靠不住？因为基督徒所有信仰都是建立在这本书上面，这本书本身靠得住靠不住？第三个部分，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他真的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吗？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这本书会给你的生命中带来很大的祝福，让你清楚地知道你信的是何等的可靠。那第二本书我要送给你们的是这个教会预备好的，就是在基督里长进。那这本书是广州出来王国显弟兄所写的，这本书基本上告诉你说信了耶稣以后明天还是要上课的，考试还是要练习还是要预备的，不会祷告祷告就可以不用就考试就过了，不会的，工还是要打的，不打工钞票不会来的。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这一位上帝到底跟我们什么关系？他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他的面前怎么从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去经历他去长大？所以这两本书要送给所有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那昨天晚上在这里很多朋友愿意相信耶稣，我不知道他们今天晚上没有来，那今天晚上也有一些朋友愿意，我也不知道刚才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人没有举手却是愿意的。那因为教会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些陪谈的人员，所以我想我们做一件事好不好，请我们大家都起立。可不可以我们唱那个有一位神，有没有司琴的姐妹或者弟兄可以帮忙？如果没有我们就清唱。有一位神啊，我们等一下哈，我们把歌词打出来。
神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是在世界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我想请琴继续的弹哈。那我现在要邀请昨天晚上以及今天晚上你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你走到前面来，我们会给你一个祝福的祷告，然后陪谈的人可以跟你谈谈话，好不好？现在就请往前面走。你说你没有举手，或者是你没有填单子都没关系，只要你愿意，你就到前面来，好不好？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晚上愿意的都可以来，到前面来，来到前面来，好不好？感谢主，感谢主，走到前面来，好不好？勇敢的走到前面来。不只是举过手的哈，就是没有举手都可以来，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来，好不好？来，走前面一点，走前面一点，走前面一点。感谢主，还有吗？我知道我们应该不止这么少人哈。还有哪一位？你愿意的到前面来，好不好？你愿意让这一位坐在高天宝座上的荣耀的神，却为着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来爱你，来救你，来帮助你吗？你愿意，你到前面来。还有没有？我跟你说，你绝对不是要搞懂了才来。上帝没有说，哎，搞清楚的人来。上帝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神爱你，神救你，你愿意你就来，好不好？你知道我一年呢，要到好多地方去劝人信耶稣哈。那有的时候隔一段时间我会再到一个地方去，有的时候是隔了好几年才去的。那我回去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个人啊，会来跟我说，刘弟兄你认不认识我？那不瞒你说啊，我这不知道看了多少人啊，要认识人有一点难哈。但是大部分的人都看起来很眼熟，所以我会说很眼熟，但是我不记得你了哈。那他常常会跟我说，你记不记得你来的那一年，你一直在问还有没有一个，还有没有一个，还有没有一个，我就是最后一个出来的那个，我要谢谢你，因为你一直在问还有没有一个，神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的人生改变了。二十多年来，我没有一次到一个地方会有人跟我说都是你害的。信耶稣是一个人一生永远不会后悔的选择。我希望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还有朋友，你心里面愿意人生被改变，你愿意你的罪恶得到赦免，你愿意你的生命中能够有爱，你会爱你的家人，你会爱你自己， 你会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会脱离罪恶的咒诅和捆绑。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邀请你到前面来。让我问，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朋友愿意来？愿意到耶稣这里来，跟耶稣说：“耶稣，我要你爱我，我要你救我，我要你改变我。”你要你就来，好不好？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朋友？不要骗自己了，你没有你想的那么完美，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耶稣的拯救，为什么不来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诚实的人愿意到神面前来？愿意神爱你，愿意神救你，你勇敢到前面来，好不好？我告诉你，你不来啊，你的心里面会一直蹦蹦跳。但是你来了以后，你心里有说不出的平安和喜乐。有没有一位勇敢地走到前面来？你说：“耶稣，我来，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你救我，我愿意你爱我。我在罪恶中苦了够久了，我不要再苦下去了，我要回到你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位吗？你就到前面来，真的，快来吧！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真好，真好。我告诉你，你真有福气啊！你不知道你将来有多开心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看到人愿意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里面有说不出的喜乐。其实我们素不相识，以后能不能见面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你到耶稣面前来，耶稣不会丢掉你，从现在直到永远。他是你的父，他要牵着你的手走人生的路，他要用他的慈爱，用他的恩典保守你一生。将来我们在天上一定可以相聚。我很想再问，还有没有一个？还有没有一位朋友，你今天愿意得到这个上好的福气？你到耶稣面前来，你说：“耶稣啊，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罪恶得到赦免，我愿意你的爱充满我的人生，我愿意过一个新的生活。”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哇，真好，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一位吗？还有一位吗？还有一位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吗？有没有？这是你生命中不好的不能再好的一件事，我告诉你啊，人一生没有比这个更幸福的事。渺小的人呢、啊、渺小的人呢、啊、居然被无限大的上帝爱上，居然要让有权利做他的孩子，居然可以一生一世享受他的慈爱，能够脱离罪恶的刑罚，脱离罪恶的审判，脱离罪恶的权势，过一个自由的人，这多美好的事。我爸爸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没有不抽香烟的自由，但是你知道吗，他受洗那天开始，他香烟拿到嘴巴里吸了一口吐出来，他说：“人间怎么有这么苦这么难抽的东西？”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你的生命中要把许多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只要你愿意。还有没有一个人你愿意得到这个福气？你今天晚上到前面来。有没有一位？有没有一位要得这个福气的？你到前面来，让上帝爱你，让上帝改变你。有没有？有没有一位你愿意来？你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才有这个机会哦。你愿意，你赶快来，就在今天晚上。圣经里面说，现今就是拯救的时候，现在就是。你愿意吗？你愿意活在罪恶里面，还是你愿意活在神的爱里面？ 你要活在神的爱里面，你过来，今天就是你的机会，你勇敢地走到前面。有没有一位，有没有一位，有没有最后的一位，你愿意今天得到这个福气的？有吗？有就出来好吗？有没有？好，我们来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每一个靠你的恩典勇敢地走到前面来的这些朋友，我们献上我们由衷的感谢。主，严格地说，不是他们拣选了你，是你拣选了他们，是你花了多少的功夫，你做了多少的安排，才让他们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脱离罪恶，可以回到天父的家里，可以做你的孩子，可以享受你的恩典，这是多好的福气！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现在就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恶。我们求父神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天上的生命册，他们从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你的。我们更求圣灵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充满浇灌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求主保守他们前面的路，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在你面前都永永远远的蒙福气。亲爱的主，我们中间还是有一些朋友，我们真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要你，为什么他们不肯来接受你的爱，我们不懂。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天父，你不会因为他们不要你，你就停止爱他们。我们知道一件事，你愿意给他们更多的机会，你要更深的感动他们。我们就求你今天晚上你的圣灵大大的感动他们，明天再把他们带回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听见你的话，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愿意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罪恶的咒诅，进入到你爱子光明的国度。但愿主也纪念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这些基督徒靠着你的恩典可以活出一个好榜样，可以在这个时代中为你做光，为你做盐。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不知道陪谈的人要怎么帮助他们，你们是怎么安排的？陪谈的同工可不可以到前面来，就把这些朋友带到什么地方去，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安排，还是他们就坐在第一排，等到其他人到下面去吃点心，会留给你们的啦。好，那谁来？你来带一下吧。
我们再次谢谢刘长老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信息就刚才像他所讲的一样，我们今天预备了这个程序单，就是请你把你第一次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请把你的姓名和地址留下，而且把你这个填上如果你需要笔的话，请给我们招待那个时候是我们预备好铅笔和圆珠笔请你，我们花大概两三分钟把它填好，在你走出这个会堂的时候你把你填好了交给我们招待，好吧，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你对我们这次信息的反应好，我们下面也刚才刘长说了，我们还有预备了一些丰盛的点心大家请大家都留下来，我们有一次可以我们彼此交流，可以知道一些更多的了解。好我们在聚会结束之前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好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也借着刘长老的信息把你对我们的爱再次的流露出来主啊， 这一切都是你恩典，我们聚集在这一，正是你的恩典，这不是偶然的。主啊，你是在创造世界之前就预备了今天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听到你福音的信息。主啊，虽然啊牛长老的布道啊今天晚上啊信息已经结束，但是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大大的做工。主啊，你要你爱的就爱我们到底。主啊，明天我们还有啊主日的信息，牛长老再次传讲你话语。主啊，你用你的恩你的爱把你所拣选的人再次带到这个会堂，领受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因为你爱我，爱我们从昨天今天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主啊，我们再次谢谢你，你从天上降下来的丰盛的恩典。我们再次为我们今天啊举手得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领受你的恩典的弟兄姊妹献上感恩，谢谢你，求你继续带领他们。
是的，
主啊，再次为今天晚上的聚集献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聚会今天到此结束，请大家贴好这个交给招待。